我其实一直在劝他哈，我跟他讲说，其实本来就一个比例嘛，本来就一个比例，就是说会有一个呆账，啊，所以就算呆账就呆账啊，没关系啊，啊，那我这里他就是告诉我们说，你在人世间你常常在得，啊，那么你失掉的部分哦，就忘掉吧。那这样的话，你的人生会过得最好，你永远在往前走嘛，因为最后你还是什么都没有带过去啊，对不对？所以什么是一个最好的人生？就是我尽量做，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啊。对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555节哈。555节一开始他提到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哈，他提到说，在那一天去看整脊师了，啊，我们这里有很多整脊师嘛，对不对？因为美国人不会推拿，他们都用整脊的嘛。那赛斯跟他讲说，你不要下雨天去看整脊师了。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呢，肌肉的回应比较不好。那另外的话呢，晴天身体这个疗愈的机构运作的比较好。他这里提到，他说哈，他说一次的治疗会引起对脊椎原子结构的一个操作，但是天气的状况不同哈，会有不同。为什么？因为雨天的话呢，这个原子架构之内的电阻比较多，下雨天哈，电阻比较多，电阻比较多，阻抗比较多嘛，阻抗比较多就过不去嘛。就是有阻力嘛，好，电什么叫电阻？电阻就是让电通过有阻力的指数叫电阻嘛。好，就像水管一样嘛，如果你的水管很细，然后通过很多的水，那个水阻就很大，那么水压就会变很强。所以电阻比较多，那的通过就是这个。肉体这种原子电子回路的这个回应呢，就会比较慢。啊，他说像一个延迟反应一样，延迟回应一样，身体很少觉察了。啊，可是，就是说从一段时间要平复到你对的那个时间的话，哈，他说，白天这个晴天会比较好，晴天的回应会比较快，这样子。他是突然间提到这一点了，那我对这一点我的感觉是这样，我觉得说，好像我们以前的想法是说，反正我心里面怎么想，那么外界全部会配合，对不对？现在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眼前的环境跟我们心态也是有关，也就是说，不要忽略环境对你的重要性。这就是我在学赛事里头这一部分我不是说很清楚了。好，因为天气的状态不好，不要看整脊师。那显然这句话应该有一点不完全是一切唯心了。可是话又说回来，天气不好是不是心情也会不好？心情不好的时候，对自己的疗愈基本上是不好，对吗？我记得在《实习生理手册》他有提到一个观点，他说你可以做一个试验哈，你打牌。心情好的时候抓到的牌比较好，还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抓到的牌比较好？天气好的时候打牌比较顺，还是天气不好打牌比较不顺？这样子，创作也是一样。
不是，还是你
是
个
牌
啊？
是个
牌，
是大家都
衰，
大家都衰，所以对，我说比较这样子，我知道你的问题了，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他的练习
大家都理解这样。
好了，那我们就继续我们的那个第13章哈。他说，先前我提到，每个人都要经过男性跟女性的生活。啊，照例啊，这些对你们并没有留下任何这个记忆。啊，有人说我当过男人，可是我男人的记忆。假如我这辈子是女人的话，那男人的记忆我当女人之后就忘了嘛，哈、哦。 他说为了防止一个人跟他现在的性别过度的认同，在男人的体内住着一个内在的女性化身，真的有点像阴阳图嘛，哈。然后为了防止说这个男性的内在的这个女性的化身呢、啊，是荣格所说的逆鳞啊，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虽然我们有男性的身体，可是我们却有一个女鳞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啊、嗯。那因此呢，男性内的女鳞呢，是内我所涉及的曾经有过的女性生活在心里面的记忆跟认同。说我们身为男生，是由女生的特质所推出来的。你身为女性是因为男性的特质所推出来的一体的两面、啊、这样讲好了，你如果都在当男生，你当然想要当女生嘛、啊、你都在当女生，你当然想要当男生嘛，你不会只想玩一种角色嘛、嗯、所以他在讲说为了让你的当男生的这个角色、哦、不要过度的认同，那你的身体里面是住着女人的、哦，那这个女人呢，包括了这个这位男性过去的女性历史的知识，以及天生禀赋的所有女性特质的一种直接的了解。所以女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障，男生身上住了一个女人，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障，阻止这个男人过分认同由现在的背景环境教育所加在他身上的男性特质。而且这个女人不但影响个人，也影响到文明，因为假如说这个男人身上没有这个女人或女人的特质不强的话，我们讲过嘛，当三世为男或三世为女的话，男人会变得很暴躁，很乖戾，女人的乖戾，但是却没有女人的同情心嘛。那女人如果三世为女人，而且都没有在换性别的话，那么她就会那个女人状态会变得更小，对不对？所以她会变成暴躁，但是却没有男人的力量。所以显然我们的心中是有一个男性和女性的一个 balance。好，所以男人很喜欢看女人的身体，因为做着一个女人，渴慕着，跟心中的那个形象能够符合哈、哦。
可
是我们女人也不见得爱看男人的身体。
对啊，我喜欢看
女人
的身体。
那
我做两个
零。他后面有解释，我不要急。他说这样的话呢，女人对一个男人来讲，他是柔化强烈的攻击倾向，然后呢在家庭中呢做跟女人能够沟通的桥梁。可是有些男人他如果这个女人的特质很弱的话，你会觉得说你根本没有办法跟他讲话。
那你可以说他是太大男人主义的话，他女人就不是那么闲，
他可能好几生都当男人，对，他女人的部分就还蛮萎缩的这样子。
那有没有说是，如果你刚刚的第三次的时候，会越来越萎缩？
会越来越萎缩，对，因为你前生的记忆还是那个男人的记忆，在前生的记忆还是那个男人的记忆吧，所以被女性的记忆就变得很少这样子。好，那基本上的话，一个人他一定要平衡的，好，心理来讲他没有男性跟女性啊，但是呢，你既然作为男人的话，你的内在其实是女人，你作为女人，你的内在其实是男人，你看那个阴阳图就知道了嘛。那不是只有赛斯这么讲，我们中国的那个阴阳图画出来就是这样子啊，所以男人常常会梦到自己是女人，哎，我不晓得麦克有没有梦到过，
好像没有。
不是，你会忘记了，醒过来就对。
好，那有。
忘记了就是了。他 他说呢，这样的话可以告诉他有关于他身为女人的一些转世背景、哦、他说男人跟女人呢显然不是相反的，我们常常觉得男人跟女人，女人常常说男人是火星人对不对，那女人是水星人，然后好像永远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哦、基本上是真的不一样的。对，女人最重视什么？时间，时间对女人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他从开始成长的过程，他们 每个月都要算什么时候来月经，所以时间对他们很重要。男人对时间完全没有概念，所以你如果把太太的生日忘记的话，你就准备挨打。但是对男人来讲，并没有不爱他，只是男人对时间没有概念。我说，我们三周年纪念，那有什么呢？没什么，我还是爱你啊，对不对？那你的生日我忘了，或是什么？情人节我没记好，那又怎样啊？我又不是不爱你啊，我明天补你不行，就是不行，就是你要准时，你要那个时候表达那个东西，不然他说你没有诚意。时间对女人很重要，然后创造性跟女人很有关系，跟男人的话哈，男人比较实务，很少创造性。所以如果你在家里，太太有时候说我们这里搬一搬，那里换一下，那个。在窗帘再换个形式，还有桌子再搬一下，那天天在那搬来搬去的哈、哦，你不要觉得奇怪。你看他们带的那个包包就知道了，他们梳的发型、穿的衣服，从来就没有一样过。啊、哦，就算有一千样，他还要多一样。啊、哦，因为女人就是创造性，男人的话比较没有那样。好、哦，所以创造性是女人的特质之一。对。
那我们做事的时候，
我们是比较重。创造性是男人，但是女人特质，可是执行力是男人的特质啊。对，就执行，把它付诸实现的那个部分。
哦，你能想要这样，一天到晚做梦，你就把它实现。
他说：“我想换窗帘，让我去执行，所以我就换窗帘。”
对啊，对啊。他跟你讲说：“哎、欸，你要这个七七嘛，他会断嘴巴，然后七嘴一定是你。”
听起来好熟悉啊！
不是，这是女人的特质啊。然后男人跟女人还有一个地方不一样，这很明显的，就是说，对女人来讲，她如果爱一个人的话，哈，她脑袋里面随时二十四小时都在想着他、念着他。可是男人的话，哈，就看到他的时候，哎，偶尔他会想到，但是不会经常，因为你到外面要真正面对实物生活嘛，你的专心跟注意会，你不是不爱他。可是女人不能理解，她说：“随时打电话过来说，你爱我啊？那有啦，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然后这两个钟头打电话来，你有没有想我啊？对，他是真的这样。你叫他写日记，他可能几点几分啊？他出门了哈，几点几分他不想，然后你就随时都在想他的事情。可是男人的话呢，因为你出去你要去面对，所以男人很不能理解为什么女人这么样巴着，这是天性上的不一样。
女人都这样说，
所以呢，他说女祭司、母亲、年轻的女巫、哦、妻子以及有智慧的女人，这就好像是个原型哈、哦，它是那个根性，象征性的把各种不同的女性特质，以及男人所经验过的各种不同的女性人生，啊、哦，它会放在女人里头了哈、哦。当然，他们也被女人经历过。哦、有些女人也被经历过，但是呢，女人们不需要被提醒她们的女性特质。所以，当女人的话，你不再需要被提醒女性特质，你反而是需要提醒男性特质。对，所以他说，同样的哈、哦，为了不使女人过度的跟他们的这个性别认同的话，所以呢，女人身上也带着一个叫男凝的。或者是隐性的男性，所以你看哦，你看那弱女子啊，如果真的什么大事情发生了以后，她坚强的程度会比男人更可怕。啊、哦，那种毅力、那种勇气、那种坚韧，那绝对男人比不上的，因为他把他隐形的男性特质全部都显现出来了。所以要代表什么？代表曾经涉及的男性生活，祭司。护工极限的丛林男人， 有智慧的老男人或者是少年、啊、所以这些类型呢也是象征的代表了这个女性曾经过过的男人生活。所以呢透过研究其中出现的这些类型的那些貌或他们自己以男性出现的貌，女人可以学到很多做男人生活学到的东西。所以有一个女人跟男人在我们的身上的最大好处，就是我们能够汲取前世的经验作为另外一个性别的存在所获得的知识直觉跟背景。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假如说这个女人啊做得太过分了，夸大了女性特质，那么这样的话呢，她男女会在她在她的这个内在的男性呢会来帮她的忙，然后怎么帮她忙呢，在梦境给她一大堆的知识的冲击，然后呢就把她补偿性的像男人一样的回应回来。所以有的时候什么叫做女人做得太过火，比如说像林黛玉啊、哦、那种好像我、哦、不行，我什么都没有办法啦，我就是必须要人家来帮我啦、哦、我什么都不行啦、哦、那这个就是把女性演得太过火了。那这时候呢他会在梦境里面给他一大堆的知识，你可以这样做，你可以那样做，你可以这样做，你都没有问题，你可以做这样做，然后不断给他冲击，不断给他冲击，然后把他的男性的这个样子呢回应回来。
林黛玉就是因为没有这些冲击，所以早早就死掉了。
他当太多事的女人了吧？他、嗯、没有男性的力量了。
而且你说那个什么杨贵妃，你
们
常说杨贵妃吗？
嗯。
什么视而无起，娇无力，
太
那个了。
他娇无力又不是那个娇无力，他有力的很嘞、欸。他、嗯、对啊，他很壮，你不晓得。
所以你很知道哈，杨贵妃。
所以呢，女人或你内在的女人哈、哦，会促使她做补偿性的行动，然后引起一大堆的直觉跟能力，带来创造性的承认抵消攻击性。啊、哦，他自己在讲男人了。所以一个男人呢，当你能够应用你内在的女人的话哈、哦，你的攻击性会减少，创造力会增加，然后变成把创造力的承认去抵消你的攻击性。所以最好是什么？不要等到什么时候再去换性别啦，也不要等你的女人男人来梦中拼命打你啦。你可以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说一个月就做一天女人嘛，当男人的，啊，在一个月里头呢，一个男人就做一个女人就做一天男人嘛，那一天你就男人婆，那一天你就女人婆，好，换个角色远远看又怎么样？去体验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啊。有时候角色可以兑换呢，那这样的话，你那个女灵跟男灵就会很高兴了。啊，原来他不需要我用梦中不断的敲击他。所以呢，他提到啊，他说理想的说呢，不加干涉的话，其实一个人会是一个平衡的个人跟群体，他永远都在创造性的利用攻击性。我们是有攻击，但是创造性是酝酿它的攻击性的哈。然后他接下来他提到说，男女跟女人，女人在心理上是高度充电的，也就是说，基本上它不是那种不显著的。所以高度充电的意思是，它完完全全被电性实相所充满。那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实任何物质都是由电性实相所充满的，所以它是高度充电的哈。那这个心理的电荷。起在于内在的着迷，然后跟这些拟人化的异性特征十分合理的在内在认同的结果。啊、他谈到电荷的部分了，因为赛斯还蛮喜欢讲电荷这个部分。他认为说，你的人的身体就是带电的嘛，你的思想就是带电的，你内在的那个灵魂体、灵魂质，它是有质量没有重量，也是带电的哈。哦他说：“可是不只在心理上，而是真的是有真实的存在。然后它是以遗传式的密码方式生息在你的心里面，而这些遗传性的这个记忆呢，会转到你的细胞里面，变成细胞的遗传性记忆。 个内我在找到一个新的身体的时候呢，他会把那过去的那些身体的记忆强加在这个身体上，强加在整个这个遗传的结构上。所以你的遗传结构不是你父母亲而已哦，还包括你前世的这个情感的经验，啊、哦，它强加在你的遗传结构上面。所以你刚说现在的这个特性呢，常常会隐蔽过去的，也就是说，你现在虽然没有错啊，你有某些特质，可是你现在某些情况改变了，你可以把以前的那些全部都掩盖掉。我们刚刚讲过嘛，只要你学会一个经验，这个经验永生永世都不会再困扰你了。好，所以他会把过去的那些特质会掩盖掉。所以隐性病存在的，天生就在的这个模式里面。那因此呢，他说我们现在的身体的这个肉体模式是具有过去肉体遗传的这个记忆的，那还包括它的优点跟缺点。那这个我想我们大家都比较能了解啦，也就是说不是你父母亲啦，你现在的肉体它有你过去世的这个转世记忆里面的优点跟缺点。如果你今天身体不好的话，去借一下你过去身体很好的那一世的这个记忆回来疗愈自己。他说呢，我尽量简化来讲，我们的身体里面现在有很多看不见的层次，那最上层呢，当然代表你目前的肉体形式，但现在其内的话，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还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层次，那些隐形的层次，代表属于此人先前的肉体形象。好，一个意识的背后，它一定有一个东西推着它嘛。我们的肉体是住着我们的 astral body， 我们的灵体嘛。那我们的灵体的组成，灵体的组成是不是其他生命的组成？所以，听说我们的肉体上是住着四个东西啊，四层，最少四层。第一层是我们的肉身，就操作肉身的部分叫灵体。所以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的灵体会离开，可是灵体还是有操纵灵体的那个内在的东西。然后在内在的东西后面还有一层，也就是你看架构一、架构二、架构三、架构四，它其实是一串的。所以你有某个想法，其实它背后是有层次的。好，那如果你的灵体跟后面的其他的这些层次的东西呢，它以前东西离开你的身体的话，你的身体就变死东西的，不能操作。好，那一个灵魂体住进你的身体以后，这个身体就变活东西了。他在讲这个这样的一个观念啊。
我的问题
啊，
因为我看那个电视，曾经看过台湾，就是有个富人，他去水边，然后忽然怎么就醒过来，变成另外一个。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新闻？
有。
那他是，如果是要这样来解释，他是，他醒过来，另外那个富人，其实也是他本身另外一个他。
我想这个有可能是对等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富人跟今人的某个人，他可能是个对等自己。因为我们一个人有四个对等自己嘛，那其中一个对等自己他。不完了，他离开的时候，另外那个对等自己跳过来，因为他们的关系算对等自己的关系算蛮亲密的，
所以他的细胞那些记忆是可以共用。
对对对，因为我们一个人有好几个对等自己，有一个电影他在讲嘛，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有四个对等自己，你把对方全部都杀掉以后哈，那对等自己的力量全部都在你身上，但那个是一种比较偏狭的说法，我认为不是这样的。而是说，其实，所以虽然你有四个对等自己，可是每个对等自己，他都在贡献他自己的一份力量给你。
那如果是电影的那种所谓附身的，像大法师的，
依照赛斯，你如果相信赛斯理论的话，赛斯理论是认为说，所有这个物质的东西呢，它都独一无二，人家根本不要你的东西呀。我们现在讲说，转世生活、人生生活，它是一个什么？ 工具，拿来使用的工具。那你可以自己有工具，你干嘛去用你的工具？我可以自己一个内在自己的去创造肉体，很简单啊。你干嘛去抢别人在用？而且别人在用的是用什么？他的心念，他的情感所创造出来的。你的世界是由你创造出来的，那他去抢你的干嘛？因为他的想法跟你不一样，所以你永远是这个宇宙间独一无二的。对，所以你永远不会怕你的身体被抢走，永远没有人会买你的灵魂。为什么？因为 bottom line 来讲的话，我们都是在一体的啦。
所以其实应该都是自己
恐惧所生出来的东西。对，对。所以呢，他是说，这些我们没有看到的这些东西呢，它是暂时被搁置着。比如说，我们有生生世世转世间，它被暂时被搁置。它跟现在的身体的原子、电子的结构呢，它有电磁性的联系，但是它没有被对焦，因为没有被对焦，所以你没看到。你说我是杨贵妃，可是我现在没有对到它。所以我觉得我还是邱老师，好，那是不是杨贵妃忘灾？那也不重要，但是呢，他说他们是你心里面遗产的一部分，常常可以唤起你身体过去的一个长处，来补足你现在的缺点。我认为肥胖好像不是个优点了，不然我这么肥胖，是杨贵妃的肥胖吗？我最近瘦了大概8磅，对啊。所以他身体不止生物性的带着自己一生的记忆，而那个先前的转世中呢，这个人所形成的身体的记忆也不可磨杀的会跟你在一起。所以我们身体带了很多的记忆啦，所以女灵跟男灵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是密切相关的，然后他一再的强调，身体的意象在心灵上是高度带电，那也会在梦中出现。那为了阻止你跟现在的身体过分认同、跟补偿、跟提醒的这个用途呢，你在心灵上经常是会看到自己的。所以我们常常不了解说我们为什么做梦，因为做梦的话就是让你知道，你不是只有你现实的生活，你还有梦中的生活，而且你梦中还蛮看起来蛮实际的这样子哈。当然在心灵上来讲的话，他是男性也是女性的哈。那当你生病的时候呢，在梦中仿佛是有一个健康的另外一个人。比如说我现在脚摔断了，可是我做梦的时候，在梦中的自己脚没有断了，还很正常啊。好，所以你仿佛还有另外一个健康的人。那这种常常也是一个有治疗性质的梦，就是有一些老一些的这个身体来帮助你，然后去让你去汲取这些力量跟记忆。那讲这些这么多了，我想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看我们在人世间的生活。首先，它是我们的一个工具，我们为自己的需要去设定一个挑战，而所有的挑战当中，不管你克服哪一种困难。这个困难只要有一次克服了，一辈子不是一辈子，生生世世都克服了，那不是只有这个人间克服了，而且你在其他实相的这个问题也被克服了，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 message。 然后再来就是作为男生跟作为女生，作为男生的话呢，你不可能说一直都做男生，因为做男生做太久的话，你心中的那个乖戾性，女性的乖戾性会出来，但是却没有女性的同情心跟理解。但一直做女生也是一样，如果一直做女生的话，那个男性的暴躁、攻击性会出来，可是却没有男性的力量。那最好是男女灵都发展平衡。那什么时候可以发展平衡？其实在日常生活就可以发展平衡了。当男人的话，可以卸下那个盔甲。假如他老婆叫你今天穿裙子，你就穿吧。我今天是个苏格兰人，他不要叫我带奶罩就好，因为实在是带不上去这样子。
裙子都穿了，
他跟你穿。也就是说换个角色哈，常常会让你觉得说， 我不一定要高高的站在高岗上，也就是说你可以换个讲说，因为我们的身体里面，男人的身体里面就住着一个女人，他女人身体里面就住个男人，然后当男女之间真的能够用心灵的能量去跟对方交往的话，其实是真的可以活得非常的好，因为那种心灵的能量它是超过一切的啊。当你爱不在的话，什么都没有用了，什么都没有用，你再强壮的心身体再怎么样的都没有用，因为那个东西，酒就疲乏了嘛，弹性疲乏了嘛。但是爱这个东西，它是永远不会疲乏。那我觉得说我们每一天呢，我们好像是一只蜘蛛，从我们口中里面吐出我们的情思，在织我们人生的网。那问题是不要作茧自缚，不要被这个网缠住了。重点是怎么样能够不被自己的网缠住呢？就是自己要保持有力量啊，而不是要依赖啊，但是却有充分的爱。如果你今天把责任全部推给对方的话，你就自己变得没有力量了。那我想这一节大概讲的这个内容，那今天来上课的蛮有福的哈，因为今天的录音呢，我忘了开，所以虽然这么棒的一堂课，可是有很多部分是没有录下来的，那没有关系啊，
还有一个问题，
好，请说。
那所以有些人他会想要变性，是因为他里面那个，比如说男生想变女的，是因为他里面那个女的已经大到他自己，
对，
决定不玩了，他提早。
是，
因为我前几天也是看到一个新闻，有一个警察他想变性变女生，那他现在的那个爱人是一个女生，他想变成男生，所以他两个打算都变完之后结婚。那所以是这种会是他们决定提早不晚要
婚了。男女性它是一个心理能量，它只是个心理能量啊，一种能量啊，一种特质，一种能量。对，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比如说变性好了，我们来提变性这个当题材好了。比如说这个女的，他本来没有那个东西，然后变得有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会有感觉吗？会，应该是会。那不然变了都没用啊，对不对？那男人本来没有的，对不对？那现在变成有的话，他会不会有一样的感觉？应该也是一样，因为那是一个心理能量，你的身体里面它会回应你的某些心态。这是我的假设啦，我是这样假设的啦。因为那个是一种心理能量，就是说你对某件事情，你看一个细胞生出来当眼睛的部分，它就可以当眼睛，对吧？可以看东西。可是当你没有眼睛的话， 你能够看东西？可以啊，手指可以四肢啊，你用手指可以看东西啊，那其他生理细胞也是可以看东西啊。所以显然来讲的话，心理能量大于一切啊。对，你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有感觉，你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可以取代，都可以代换，当某些性能量在的话，那如果他是一个女性特质非常强的，强到说他没有办法去过男性的生活的话，他很想要去符合他那个女性的特质。
那根据我们这一章讲的，他怎么不会透过梦境一直去让他把那个能量是平衡？
我跟你讲，有些时候哈，你的内在自己在旁边跳脚跳到不行了哈，想尽打破头，想尽所有的办法。你就不听就是不听，那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不要讲别的嘛，就讲鲁伯就好了。鲁伯的话，赛斯，你看看从头到尾，在赛斯跟他讲这样，他从来就不听。我跟你讲，他从来没有一件事情听的。他讲你不要这样，你不要那样，不要这样，不要那样，他很少听的，因为他有自己的看法。不要说梦境，他实际就已经告诉他了，告诉他说你那个冰箱不要放在厕所里面，他就不听了。床铺一下他也不听了。
冰箱放厕所。
对啊，冰箱放厕所了。他说这跟完形能量有关，但他不听啊。他说你可不可以不要老是吃那叫什么煎蛋，煎蛋面包，可不可以换个新的形式，对你身体会比较好？他也不听啊，而且他不要穿那个大四角内裤，不要带错好不好？我常常要透过你身体讲话，他就不接受。
他最后是怎么死？
他，我想应该是到后来，他应该是我看梦计划这样子完成，他应该早在，对，早在很早以前，他已经不想在人间了。他有写过一篇诗叫做《罗太阳》，他说我好早就想离开这个人间，可是因为不舍这个罗也就是约瑟他的先生，那他罗太阳这样子。你就看那个梦计划这样子完成，那还蛮看得蛮伤心的，因为他早就不想。因为一个人到了一个程度，他对物质的东西他根本不想玩了嘛。假如说我讲，如果人生真的是一个工具，拿来做学习用的，他根本不在乎这些东西的。所以你说你的内在自己有没有办法让梦境不断的给你冲击？你要不听，那你就还是不听啊，对不对？
可能也不是不听，就像你在讲的，他可能对那个物质的抓取越来越松了嘛，所以他吃煎蛋配面包，他觉得没有什么不好。
对啊，他没有想不好、啊，
那是他自己的感觉。
对啊，他叫他不要吃蛋奶素。
为什么他一方面不听，一方面又写书啊，又把他的那个
应
该
死了。应该，我当然我不知道这个真的这个个性是怎么样的，但是我是从他的书上来看，一开始赛斯就说他这一生当中他要克服的是攻击性，好，因为他可能很多事是当男人，他攻击应该蛮强的，然后所以他的男性特质还蛮强的，
叫攻击是 attacking，
对对对，所以变成他蛮有自己的意见，自己的主张这样子。你稍微观察一下，我这样讲，你稍微观察一下，学新时代的女性，大部分都比一般女性更男性化。
那学新时代
的男性一般都比一般男性要女性化。
好像麦
克。是这样子吗？
我很不同意。
下个礼拜三是穿裙子。哈哈哈哈哈
哈！但是你刚才意思是穿裙子比那个热。
哈哈哈哈哈哈！
哇，
很敏感。
所以
你
两个
是第一次当男人
吗？男人生，相信
在那个逆龄，逆战的那个。
我们还是回过头来，就是整个主题哦，从刚才551节序跟这一边整个主题，他在讲一个东西：你拿你的转世、你的人生，当作是一个工具，在表达你的情感，而且情感它事实上像一个金属线一样，它把你所有的问题都牵在一起，而你只要把一次把这个经验能够克服掉了以后，你就不再为这个事情所困扰了。
解决以后就早早想回去了。
对，那不一定你就会喜欢在这个地方了。那我们会有一种说法啦，一种说法就是好像离开轮回是比较高明的，其实并没有。他在赛斯的说法并不是说你离开轮回就比较好，并没有这样，但是确实表示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在其中你真的有学到很多不曾经经验过的一些情感经验了。所以有很多人他根本连来人间轮回的勇气都没有，对。
那他在做什么？如果不来了，再做。
他在其他世界里面呢？他只要没有第一次，他就不会有第二次了。
他在其他世界里面，他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形象？
其他世界，比如说在赛事的世界的话，他想到什么，外面的环境就会变什么。但问题是，你想到什么是必然你经过，你才能想得出来，对吗？或者是要不然就是用你的想象力想出来，那你的想象力也是你各生各世的经验出来啊。那所以为什么赛斯不断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好好用我们的直觉力跟想象力，因为想象力跟直觉力会很大的创造力，因为它会利用我现在的这种强度，然后把我生生世世的那些经验集出来，然后变成一种创造的作品出来。我想去看看这一章他想要打破我们什么样的观念。赛斯书不难懂，但是不好相信，非常的难相信。好，我们因为我们像尤其中国人，我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认为说人生就是来受苦的， 好、哦，那么再来就是一定是因果业障来的，啊，身为男的，身为女的，啊，好像是某些修行的结果，但是事实上，以赛是这么样的简单跟清楚，他解破所有的事情，跟包括他自己的转世经验也是一样啊。那何况我这样讲好了，包括写赛诗书的这个鲁伯，他前一辈子他是个男人啊。哦，那难道他就做不好变女人吗？也不是啊，因为他不再轮回了。赛诗说他跟约瑟两个人是不再轮回的，一开始他就宣称他们这次是最后一次，不会再来了。嗯，然后一般他也提到一个状况，他说最后一次的人有一个特殊的状态，就是不太会生孩子，因为他不想再遗留任何不安心的事情在地球间。但是这个我觉得也不完全是啊，像释迦牟尼就留一个罗活罗，啊，所以不见得完全是，啊，但是应该是讲到说每个人他在学习过程当中，他以他的人生转世的人生当作是一个舞台，是一个工具。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要看的反而是我们内在的情感。你丢得掉的恨，那就丢掉吧。那各位有什么问题吗？因为没有不公平啊，啊，不是不公平的事情，而是说，假设说这个东西是你显来让自己学习的材料的话，怎么会不公平呢？因为你显的啊，而且这样的话，你不是没有力量，你是有力量，因为这是我显的，我可以不要啊。啊，如果是别人加注于我，就没有办法不要啊。
那些算命的告诉你的前面会有一些什么发生，
可能是真的啊，因为你一个人有可能他在直觉的层面上他可以看得到你大概的学习的蓝图，可能是真的。可是我们回过头来，他这里不是一直提到一个情况吗？任何一刻你都可以改变你的负面情况吗？你那任何，因为随时你在随时改写你的状态，比如说，对啊，比如说我是天上掉下来的水，好，然后呢，我掉到河里面，我就变海水，变咸的，好了，那可是我在这边把它堵起来变水坝了，所以我就掉不到海里面，我就不会变海水。你每一刻你都可以改变你的一生。啊，这是这一章里头他一再强调的哈，没有错，你的转世的这个资料，它会在你的心里面，啊，然后在你的细胞里面，会跟着你，变成你的精神性的 DNA、身体性的 DNA。可是你在每一刻当中，你都可以因为一个领悟，把所有的事情重新都改掉。
你刚才说很难相信，我觉得其实不难相信，是很难。实践怎么做？
我看连相信都还蛮难相信。我调查一下，今天的课程大概有几个人百分之百相信的？
我相信
百分之百相信。
嗯，
我觉得是这样。
嗯，三个四个。
你说内在语音跟男音的那种？
不是，就今天的内容。比如说，你的人生是你自己选的，那目的是一种工具。那你的任何时候，你的一种部分的解决，就全部都解决。
我觉得这跟佛教的理论并没有冲突。
我没有说冲突，是角度不同。
而且他强调的东西不同，我在强调的因果，然后有点像那个，比方说，像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就是人家找钱的方式就不能太容易适用。比方说，我们买，在台湾买就是18块钱的东西，然后给他20块，他找你2块，他说哦来两块一二，可是这里他就是从一开始那个1、2、3、4、5、6、7，就是就这样子那个这一种就是 accounting 的方那个切入点不同，我觉得是这样子。
没有，我是故意这么说了，我是说可能不是那么好相信了。 但是如果你相信的话，那我觉得会产生一个蛮大的威力，因为你不再恐惧嘛。首先，你至少不再恐惧嘛。一旦不再恐惧，你的力量全部拾回来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就是在恐惧说，哦，未来不晓该怎么办啊，我这样做对不对啊？那样做对不对？那你永远在担心，但是其实要处理的是你内在的情感啊。嗯，对。
不是那些事件，
不是那些事件，因为那些事件是你创造让你自己去经历的啊。经历的目的就是要让你把你内心的某部分的情感解决掉，而那些情感的解决掉，它在各个层面都有效，永远有效。对，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message 啊。
我有一个问题，赛斯有没有讲过一句话说没有因果这回事？没有哈，没这回事，没这一句话。
不完全，他没有完完全全说没有因果，但是他告诉你因果是一个，就是前一个堂课就有提到啊，对啊，
嗯，
因
果，
对。
应该说是一种现象，
一种现象，
就变成一种，就是看你怎么定义什么叫什么因果。其实
不是，我这样讲，像刚才的课文不是在讲说，你前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放在你的遗传记忆，都放在你的心灵记忆里面。好，是你的年龄所 keep 或你的年龄所 keep 的一部分，所以并没有说完全没有因果。可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于。我们说的因果是前面 carry 过来的，假如这个叫因果的话，那它是有 carry 过来。可是如果因果带着一种处罚性的话，它是没有，它没有讲有处罚性的。也就是说，
能量自然流动。
对，
处罚的话是自己。
你在创造你的世界，包括山川大地都是你拾过来创造的，所以并没有被处罚这件事情。可是上辈子所或者是以前所留下来一些未完成的。一些情感上的纠葛，那个部分的话，哈，它有 carry 过来。那 carry 过来的目的是为什么？因为你拿来当工具，在创造你的人生，不是处罚你，不是说这个就是你应得的结果，不是。但是它 carry 过来的目的是要让你重新学习。
carry 过来这个东西，在国内的解释就是 come on。就是业，业不一定是什么善恶，就是业。
是啊，他没有说是没有业啊。
嗯，
对啊，有啊。但是佛教有讲一句话，我常常在提的：业烦恼归实，它不实在。入空细论昧，一旦放到身体，它就是细论。好，这是中论，龙树菩萨说的。对。
所以一切业决定，没错。可是业是可以改变的。
是。你每一刻都可以改，
佛家也是这么讲的。
是啊，我没有说佛家有，我没有说佛家说错，可是有时候变成会拿那个东西来当做是拿羽毛当利剑，你知道意思吗？比如说，你人少修五百年，这个明明是拿羽毛当利剑嘛，他只是希望说你能够
在一个层次上讲这些话，到那个中世到什么人就不讲这些
话。大方广，大方广算蛮负面的。对，大方广算蛮负面的。
就我们尽量不要变成断章取义这样的。
我相信他应该有前有后，后面就这一句话。
我念这一段给你听哈，这句话是在《大方广善巧方便经》第二卷。当知汝以上才者，五百身中种善根，今转你身为天子，为汝父母开善开导。意思说，你如果都有种善根，五百身之后。你今天当女生的这个身体就会变成男子，然后也会替你的父母散开了。不过 说真的，这句话应该比较是属于鼓励上的话了。他倒没有提到说你修了五百年你才能当男人，没有，因为他没有这样讲的。但我的意思是说，解释经文的人就会解释成不同的方式。我没有说他一定是这么说，我只是说解释者会用这种方式来解释这样子。好了，那我们来讨论私人问题哈。